一同来以请缨的方式来诵读诗篇二十五篇。好，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辜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使罪人走正路。
他必爱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
耶和华必纪念他的心意，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我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患祸患。
求你看顾我的痛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罪。
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
求你保护我的罪行，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
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又愿你儿女百姓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谦卑的心，将你的话语吃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愿你以慈爱和恩惠膏你的儿女百姓，使这个空间被分别为圣。愿你自己的灵在这里运行灵格，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虽然是读了整篇的二十五篇诗篇，但实际上核心要讲的经文是在二十五章的一到十节，但在讲的过程中也会引用后面的经文里面的一些内容啊，因为是完整的一个诗篇，也是大卫的祷告。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在看完了之后有一个感触，乃是在大卫的人生当中，当他被先知或者士师啊撒母耳受膏，要成为接替扫罗王，要成为以色列人君王，无论是他在初期的时候遭受扫罗王的嫉妒，要被追杀，还是到他后来做王了之后，因为他有犯了很大的罪，以至于他的臣仆也好，儿子也好，来反叛他。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又有外面的这些外族的仇敌，特别是腓力士人，就在他的人生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当我们在听这个大卫在为他的人生，为他的人生中的这个困境和痛苦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哇，大卫古时候的一个人那么伟大，他是王，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好像相差很远。实际上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境遇，其实可能是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但是作为地位和身份上，我们并 没有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的会比大卫来的低，因为我们是受洗归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儿女的这个行列，所以说我们的地位其实是跟大卫王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所以说这段的祷告向万王之王耶和华上帝的祷告，如果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的人生中的困境，这困境除了这个外在的仇敌之外，我们还有内在这个罪性的增长，这也是里外都有的一种生命中的困境。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位大卫是怎么样祷告的呢？他说耶和华，我把他浓缩连接起来讲哈，他首先是说耶和华我怎么样，我仰望你，我的心仰望你，但实际上正常来说应该是我的眼仰望你，但是他说我不只是眼睛仰望你，我的心也要转向你仰望你，然后呢我要紧紧的依靠你，称上帝的热度啊然后说我在没有得到你明确的答案之前，我要等在那里，等待那里你搭救的神临到我，我能够真的依靠到你，我仰望你的时候我会被你看见，因为我们仰望上帝，上帝也转向来看我们的时候，事情就好办，事情就有转机。但是这个是从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通常是以我为主，对吧？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这样。可是你发现他越祷告到后来的时候，他说变成祈求了，上帝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让我的仇敌胜过我，求你指示我，求你教训我，求你引导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是不是那个焦点开始变了，从我怎么样子然后变成是说上帝啊，你主动的来教导我指示我然后引导我，你主动的来救我。可是呢他又进一层的在祷告当中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反之如果你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所犯的罪，无论是幼年的时候还是现在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的过患，你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上帝不是纪念他是那一位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那一位上帝的话，他如果说他是纪念你说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甚至想的这样的祷告是不是能够从他的困境中被解除？不是。如果说你求上帝纪念你，却让上帝想起你有罪，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不是打屁股就刑罚嘛。所以说当他的祷告的那个最深层的时候，说上帝啊，求你纪念你的约，纪念你的名，纪念你是那一位怜悯的神，纪念你是那一位慈爱的神，纪念你是那一个爱我的神。所以说他把以上帝主动来和我主动寻求上帝变成的是说，上帝啊，你我的困境能得到解除，我不至于因为我曾经所犯的罪而羞愧，我能够不会再听到仇敌向我夸胜，我在仇敌面前失败，因为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爱。到后面的时候再到二十章七讲到说，你的名你跟我所立的约，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上帝的恩慈上面，他才发现他才能够转消对于仇敌胜过自己的恐惧， 所以说实际上在后面的时候他描述了他自己的困境，他说我是孤独困苦的，我是愁苦甚多的，我是面对祸患的，而且仇敌非常的多，里里外外到处都是他仇敌，因为他是那个王众什么众众什么之敌，就是最核心的众矢之的啊，众多的仇敌，他不是这个中文字翻译很有趣，痛痛的恨我，就恨到牙齿就牙关就咬痛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我即便是我自损八千，能够害你八万一万八百一千，对，也就等于说这些想要大卫不好过的，想要大卫失败的，所有的里里外外的近邻中的仇敌，内心中的仇敌，还是外邦的仇敌，都是那一种我情愿我自己受伤我也要让你大卫死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中文字用痛痛痛的恨恨这个人，恨到咬牙痒。你很显然的你发现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这些当时要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要释放巴拉巴的那些当时的犹太老百姓，嫉妒耶稣那群人，他们怎么说？他说钉耶稣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在自己咒诅自己，意思就是说即便是我损伤我的子孙后代也会损伤，但是我今天就是要你耶稣死，这种痛恨耶稣到这种程度的状态，其实这一位大卫在他的年代他也这样经历。我们都想得胜，我们都想在任何的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能够得到解脱。大卫因着上帝的怜悯，他自己本身 有那个什么呀，他是一个超强的战士勇士，所以说以色列人当他打胜仗的时候他们怎么说，扫罗可以杀敌千千，可是大卫可以杀敌万万。他本身有力量吗？有力量。他有权势吗？有权势。虽然有人起来背叛，但是始终有一群人是始终于他的，包括他犯罪的对象那一个叫乌利亚的，总有一批人是十分的忠于大卫的统治的人。可是没有因为这样子大卫就没有痛苦，在这篇诗篇里面却显出他的痛苦很大，而且在他看来除了上帝之外，除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善良才可以救自己之外，基本上对他来说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是没有出路。那不是在祷告中没有出路，他自己觉得如果不依靠上帝的话我就没有出路。因为你从第十一节开始他就讲到什么，我犯罪我有过犯，第十一节，对，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因为我的什么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吗？求你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一方面的确假如说这篇诗篇是在大卫抢了别人的老婆，然后呢把这个乌利亚做丈夫的送到前线去送死，如果是他指的这个罪重大的罪是这个的话，除了这个篇诗篇还有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寻求自己的上帝能够因他的慈爱赦免他接近他，使他重新 能够有一个正直的善良的心。刚刚我们有上个礼拜有三天的穿的，我们不知道多少人这三天里面有穿的红红火火，穿的漂亮的衣服庆祝，对吧？我是里面还有一件是红的，昨天是穿三件是红的。可是呢，星期三开始，教会年里面这个节期叫做预苦期，星期三叫 Ash Wednesday， 用前一年这个棕榈树啊、这个棕榈枝叶子，然后铺在地上，然后收起来之后就烧成灰，来跟橄榄油，英文教会有在后面有。星期三就开始说，你是尘归尘，土归土，有一天你要归回，各位，你的灵魂归为上帝，你的肉体归为尘土那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纪念耶稣将会上耶路撒冷，将会遭受人的吐气，遭受人的鞭打，遭受人最后用那个长的铁钉扎他的手脚。所以说刚刚庆祝完这个中国新年，那每一次马上就进入到耶稣受苦的这一个纪念耶稣受苦。所以说呢，罗牧师虽然会鼓励大家说，哎呀，在预苦期里面你可以培养一个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比方说今天早上在来的路上就继续鼓励汤米、佳音还有艾伦，你们至少每个礼拜天聚会完了之后就去那个 YMCA 去要运动一下。在新的一年里面听汤米说他已经做了，他们三个人每一次燃烧了几个卡路里在那个他们运动走步啊，或是骑单车那样子的运动里面。虽然罗牧师的这个理由不太让他们信服，都已经交了这么多钱了，你们不去运动就浪费了。他们就觉得我们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为什么你逼着我们运动？我听在后面，我在前面开着，我听着罗牧师啊，何必浪费这么多口水，他们要去就去嘛。一个是培养好的习惯，一个是说这个什么戒掉一个好的习惯，哎，不是戒掉一个坏的习惯。对，去年罗牧师在这里一讲的时候，好像丽萍听进去了，你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说原来这个叫什么来的，那个这个小品演员叫什么来的？贾玲，你们最近看了吧？哇，《热辣滚烫》这篇电影。我们还没有机会开大屏幕，罗牧师在小屏幕上，他朋友发过来一个链接，又看了一点。但是在讲介绍的时候很励志，对吧？解了100多磅。原来我们这个电影故事早就在一年前就发生过了。丽萍，你到底解了多少磅？最多的时候50磅，看到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贾玲在还没有拍成这个电影之前，我们教会已经拍了一部，就是当时那个感动，你们要问丽萍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动，说有这样的毅力。你看我禁食9天，我的肚子都没有减下来，到这个方法不对，是因为我本来想禁得更久一点，但是我的牙齿才6000块钱，你知道，我发现一摸怎么搞的，这个牙床好像凹进去了，我怕这个再禁下去那个6000块的牙齿不保，所以赶快停止禁食。有些人是追求，特别是在一个对比嘛，新年基本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新年每一天大概重3磅啊，不是，至少重1磅。每过年都要至少胖3斤吗？对。然后呢， 可是呢，一到预苦期，教会说鼓励你是说，你最好本来要喝两杯咖啡，喝一杯，然后平常喜欢吃汉堡的，可能一个礼拜才吃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啊。那这些是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上的一个改变。当然，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位大卫的在生命中的困境，远远大过这一个一些生活习惯上的改变。罗牧师如果说今天是他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可能会再续去鼓励你改变一个这个不是很良好的习惯，或者是建立一个好一点的习惯。可是我就在想，到底今天是预苦期，又是讲到这些的经文，困苦的经文，到底是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受苦，还是说我要逼着我自己要一定要跟耶稣受苦，是两样。是你如果自发有这种感动很好，但是你不能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子，因为这样就落在了一个叫律法的辖制底下。本来是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得医治，耶稣受的刑罚我得平安，耶稣在受死之前这段时间的一路的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个代价，我们可以纪念他的恩典和爱。但是并不表明是说我一定是说要像耶稣一样的一同受苦，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本意。如果上帝的本意是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大卫怎么祷告都没有用。无论是以我仰望你，还是上帝你救我，还是上帝求你纪念你的慈爱，纪念你的怜悯，纪念你的约，你的名，都没有用。因为上帝的心意不是愿意看我们受苦在困境当中，愿意责罚我们，愿意乐意去说定我们的罪，给我们刑罚。你要天主教里就 很简单，你犯了罪吗？到神父面前去啊，告诫完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要念50遍、100遍玫瑰经，念完了之后，你的良心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好像罪就得到赦免。但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困境能够得脱，我们的罪能够不被上帝所纪念，而甚至被上帝赦免，是因为上帝一直在纪念他的慈爱，纪念他是那一位良善者。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为他的子民存留。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预苦期也好，还在人生的这个处境当中也好，乃是在祷告中不断的自我反省，而且在祷告中不是求上帝不断的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看到我自己的罪性，乃是在祷告当中一层一层的进入到，也许我们在这个教会所鼓励的，一层一层进入到至圣所。主啊，求你纪念你的良善，求你纪念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所有的东西都本于上帝，归于上帝。因为你知道，本来这个礼拜五，前天有一个叫做这查经的主题叫做什么来的？ 得救的确据。你怎么样确定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可是因为礼拜五的时候有人身体不舒服，有人除外，有人还很远回不来，所以说人不是很多，所以就变成平面的这个分享。我当时就建议大家去回顾前几次，包括了福音的内容啊，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怎么回事啊。那我有一个小节，然后让大家再分享一下，之后就再听见证，可以说是这样。那个见证是说，有一个是从 Federway 教会还没有开始之前，在几个基督徒家庭里面已经在聚会的一个家庭，已经多少年没有回来这个教会，但是最近回来，而且是教，现在是教佳音古筝的那位老师，他在讲那个历史。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是佳音大概是一岁的时候来的那个姐妹，现在在教小孩子剪纸的那个姐妹，他们在讲这个 Federway 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发生的人和事，而且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啊所经历过的事情，怀念曾经在那个教会里面出现过的学生啊，啊那些教会的活动啊、露营啊之类的，他们在讲。然后当时觉得虽然人不多，可是在分享的时候一下子把我跟罗牧师我们也在其中，可能拉回到多少十几年前了，十几年教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但是假如说我最后的总结是跟什么呢，我说现在聚会的人好像跟疫情前差不多意思，可是 Federway 曾经的发展的速度比伦敦还快，虽然比这边晚两年开始那边的聚会，但是那边受洗的人比这边还多。意思就告诉这群弟兄姐妹说，虽然在这过程当中教会经历了这种起伏，也是说是一个教会发展的一些困境，可是上帝给我们牧师的一个命令和护照是你们坚持在那里。所以说因为我们坚持在 Federway， 因为我们坚持在这里，所以说那个得救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上帝信守他的承诺，并不是我们这两个牧师要开教会，而是上帝吩咐我们在 Federway 开教会，在这里提早两年开这里的教会，是他信守他的承诺，教会才会有人聚会，有人受洗。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单靠我跟罗牧师，如果说大卫靠自己的勇力一样的话，可能这两边的教会早就已经关门了。就我就在今天的这个讲当中，其实只想凸显一样东西，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有过犯的，会产生各样的困境，但是上帝信守他的承诺，信守他是那一位慈爱的神。所以说我们得救的盼望，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教会还有人聚会在这里敬拜上帝，都是出于他自己，真的是跟我们人的努力没有直接的关系，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恩典所成就的。让我们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虽然我们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要讲到北边我们的母会恩惠堂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2005年那个教会要从一个 worshiping community 变成一个 congregation 的时候，曾经也经历过一次很大的一个危机和风波，但是透过有五个弟兄姐妹在那里整夜的祷告，以至于把这个危机化解了。今天我们的母会西雅图恩惠堂再一次的面临一个危机，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使那个危机能够化为乌有，不要让魔鬼撒旦的工作计划得逞，使恩惠堂的恩惠继续在大西雅图区能够四处的散播，因为你愿意有更多的华人在大西雅图区得着救恩，认识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